阿们，好，尽管这个音乐很美，我们还是要停一下啊。好，非常感恩呢。我在想到今年的2019年，我们在死水变酒啊，在爱中行道，特别在爱中行道啊，这样的死水变酒啊，这是2019年神最渴慕做的一件事情啊，也是教会在推动。那我觉得怎么来达成这样的目标呢？真的，神真的很爱我们这个群体，爱我们啊！我感受到就是说，我一听到那个吴牧师的啊这个讲道啊，我就非常非常的阿闷啊！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啊，特别是我是第一代基督徒，缺少很多的金钱啊，不像他们有人是几代的基督徒，他就有一些金钱的传统啊，但我们是没有的啊。这个我就感觉这个特会给我们，或者是我啊，给我的这种感觉感受啊，在家人教会待了这么长时间啊，可能是不是也到了这个时候，所以这个信息可以说是及时雨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操练，不是什么高大深的东西，而是随时的操练啊。我觉得他说的真的非常好，我也在想一下，我就在等候，我也在想啊，我就在想，我就说我们要是没有生命这样平时的操练，大量的操练的话，我们在一起，尽管我们有意向有目标啊，都非常好，但是没有这个平时的操练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一个群体，这个肉体血气啊，是很容易冒出来的啊，因为没有平时的操练啊。我现在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啊，我在想，我不知道我的灵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什么样子的啊，就像前段时间分享的，我里面有拒绝的伤害啊，后来产生一个苦毒啊，那我怎么来操练使这个东西不再来到我的生命中？所以我非常阿门，这个吴牧师讲的就是操练啊。我就不管走到任何地方，还在坐车，我里面就在赞美这位爱我的主啊。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外面环境一出来啊，我就感觉是一种无形的啊，这个操练就不会伤害到我，免得那个血气肉体就出来了啊。要是没有这个平时的操练，会是什么样子？可能我们在一个环境都已经习惯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环境，我觉得我操练的还挺好的，我不知道我到了另外一个环境能不能扛得住啊，还是这样的操练。所以这个吴牧师真的给我可以说生命坚固了我的信心，开出了一条路啊。我觉得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阿闷，我真的很阿闷，我心里面就觉得哇，这个人要是常常请多好啊啊。因为我们要想神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命定，或者今年的目标怎么达成啊，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实际的操练，天天的操练，而且是实时的操练啊。那你要是不是实时的操练，你就很容易落到一个光景里面，或者事工导向啊，或者是一个人际关系里面的肉体血气，就很容易在这个群体里面爆发啊，大家就互相的彼此来学功课。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功课是因为我们没有平时的操练，以至于这个平时的这个功课完了，到时候你就很难，就很难很难啊，很难。对我也是一样的，我就发现我里面，要是说，当然也是圣灵的带领了啊， 就是怜悯我吧，啊，让我呢就是，我相信这个我的拒绝伤害一出来，可能是很多时候是不自控的，血气肉体肯定很容易冒出来的啊。当然神让我看得很清楚，然后呢带领怎么做，不是我平时没有等候，没有这一种啊，其实我是很多的等候的啊。然后呢，其实特别是特别是常常睡不好觉啊，在一个环境常常不能睡觉，常常一搞就是通宵啊，就没办法睡，然后一直活在这个里面啊。但是我发现平时的爱神那个操练还是太少，还是太少，我很容易滑到就像我丈夫说的，可能这个启示和的开启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了别人，但是我并不看重我自己，我自己的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真实的光景，在这个真实的光景里面当然真实的光景好不好，我活得真实啊，其实不好的，其实是不好的。你要学会认罪悔改，不要觉得我活的是不是要活出自由吗？活出自己的本相吗？啊，本相好不好？没被更新是不好的啊。但是呢，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天天的操练，这些东西就可以慢慢的求神把它挪走。你要没有平时的这些操练是很难的，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很难的，我都不知道，太深了，我都不知道我里面那个东西是什么，我只知道我有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那这些东西要是有平时的操练，我相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不能怪我没等候啊，也不能怪我没付代价啊。那我到了一个环境可能还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啊，觉得我没有付代价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啊。那么就是说我就觉得这个平时的操练，你等候神重不重要？真的很重要。但是平时的操练你要知道，你要真认识你自己的话，你真的是个罪人，你真的不能保险你等候神了然后你就可以不滑到这个光景里面来。真的就像可丽亚书上讲的，你要很珍惜你里面真实的光景。我这段时间听到一个怎么讲说我啊，还不是说教会我不知道啊，讲呢，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你里面这可以检验出来你里面是不是真的爱神，你真的爱神，你真的就愿意靠近他，然后愿意每时每刻都愿意来操练。当然这是姜牧师也很强调我们的内在生活，那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去做了，还是我们平时你可以看看你24小时你是活在天然人的里面，还是你算算你这个24小时你有多少时间等候神，多少时间读经，或者你多少时间来赞美他。你可以数一下你真实的光景，你的真实的灵性，这个非常可以测试人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卢牧师讲了这么多啊，然后给了这么多美好的这些向我们开启这些资源，我觉得不能像以往啊，这个特会结束了差不多了啊。但我觉得这个平时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也是开启很多，我们新大胆也在讲开启的好不好，真的都说好，而且都说阿们。但是不去操练，那就是怎么样啊，你很喜欢听精彩的东西，但是对你灵性有没有造就，我就很难讲了啊。对我个人有没有多大的造就啊，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啊。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恩，我觉得要回到你真实的里面，在你以往你的责任感很强，或者是事工导向很强，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长处很强的， 那你里面的光景是什么？是不是像你外面一样的强？这个是需要回到你里面，能不能在你表现不好的时候，你不光是又去定罪我不属灵，而是你在这个不好的里面，你遇见神了没有？神把你带回来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这个平台，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我把时间给西夫大嫂。好，小红，小红请。
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啊，我们赞美你，借着呀过去的这个星期，这个周末，神你带领我们呀进到一个就是这个吴牧师这样的一个特会的里面，真的是来教导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当怎样的来与你相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我们就求神你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特会的结束，让我们一个从进入一个真实的在主你里面的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开始。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真实的里面。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谢谢你，我们啊，让我们真的又在这个平台上能够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同在。是的，爸爸，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啊，谢谢你借着吴牧师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开启，和真的是让每个人都很有得着，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变得明亮，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亲近你，我们可以亲近你，因为你愿意亲近我们。爸爸，真的是到了一个时候，就是我们来，我们醒过来，我们真的是一直在行道。看到家人们都在行道，感谢你啊！求你借着这个吴牧师这个信息，让我们再一次挑，让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能够明亮起来，让我们看到啊，我们真正的行道是什么样子的。哈利路亚，这是持续的。爸爸，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来真的行出来，真的来进入到操练里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周爸请。因为祁荣他感冒了，他讲话不能讲。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神马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啊，就是和祷告回应啊，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这个吴东升牧师啊，他的这个特会啊，就是这一个就是指定标杆啊，操练进前啊，这个特会啊，或者这个回应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特会很及时啊，很及时，就是正好满足我们的这个需要啊，所以呢，就是就是。这个吴牧师啊，就是说他就是他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正好满足正好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啊，我们呢需要有正是我们的缺乏，也是我们的需要啊，他的内容非常丰富啊，就是需要好好的来消化，最重要的就是来落实啊，就是要祷告，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要祷告到神的面前啊，求神让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怎么来开始啊，怎么来开始。所以呢，他的这一个内容特别的丰富啊，特别的丰富。其实他一个小片段就可以让我们操练很久啊，就是因为这些属灵的操练呢，它是贵在坚持啊，就是说。你一个很小的项目有时候操练很久啊，所以呢这个他的内容又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这就特别需要有圣灵来带领我们啊，就是要来选择从哪里开始啊，所以呢这个他讲的很丰富也是需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讲的不丰富，你很小爱，你很小爱呢，你就陷在一点上面啊， 你在某一点上面操练的很深很深，但是效果不见会不会见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面的问题，一个广泛的问题啊，你而你只是着重在一面，那么呢就是你没有照顾到其他的面，那么效果也不是很好啊。所以呢它既要照顾到面啊，但是它又要就是照顾到这个某一点啊，所以呢点和面啊这个都要照顾到啊，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层次的问题，还有一个目标的问题啊，所以呢它这个操练呢就是说就它非常的丰富，既有面也有点也有层次还有目标啊，而我们呢就是如果这些没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你很可能就走偏了，你都不知道，那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呢他跟我们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享，这个非常的好啊。首先呢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他讲的指定标杆，指定标杆呢是关键性的，如果你的这个标杆不清楚啊，那么你就会陷到什么呢，伪操练而操练，你伪操练而操练很快的就迷失了方向，迷失了方向以后呢你很可能就走偏了，走到一个宗教的一个宗教的这个歧路里面去了啊，这个是非常容易的啊，所以呢这个指定标杆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不要迷失方向啊，所以呢这一个指定标杆啊，这个就像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啊所说的啊，向着标杆直跑，就是那个腓立比书三章13-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所以呢这一个标杆我就很能够了解了，就是过去七年半啊，神在我们教会做的，其实就是所以要我们指定这个标杆啊，所以呢这个标杆呢就是要做心腹啊，要做心腹，然后呢还要做被提的心腹啊，要做第三类得胜者啊，这个三类得胜者跟心腹的关系就是说啊，这个心腹是个身份，心腹是个身份啊，但是三类得胜者可以说是心腹的身量啊，就是简单于这个，就是说心腹它是个身份，它是一个约，就确定了这个身份，耶稣的血跟我们立了一个婚约，这个约确定了我们的身份，但是呢你有这个身份你还需要身量啊，因为心腹的身份身量呢就是像新郎啊，他的这个标杆很清楚，像新郎就恢复神的形象啊，就是像新郎，那么呢就是他要有身量，身量呢就是三类得胜者，就是你先得救，然后你三类得胜者到第三类得胜者的时候，你就像新郎了啊，你就是成为了那个身份身量都就是成熟了啊，所以呢他需要有三类得胜者，那么呢你的这个这样子你的标杆还有被提与复活，因为基督要来了啊，要经历被提与复活，而不要等到白蛇到宝座的时候啊再去跟这些罪人世人啊了也普世的人一起复活，然后接受白蛇到宝座的审判，千禧年都已经 miss 掉了，就已经错过了啊，不要等到就是落到那样的一个被一个光景里面啊，所以呢这个标杆就是说过去七年多神就是要让这个标杆非常清楚啊，制定了这个标杆。这个吴牧师呢他很难能可贵的，就是说他的标杆很清楚啊，他最后他讲得很清楚，这个标杆就是要长成基督的这个性情啊，要长成基督的性情啊，第二呢就是要进入神的命定啊，就是这个呢就是说他实际上他这个标杆跟我们完全一致啊，长成基督的性情就是心腹要像新郎嘛，就是恢复神的形象，而且神的形象里面不仅是包括这一个性情，而且包括了这个命定啊，就是祭司和君王的职分，这是我们的命定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就是神的形象啊，这个字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那么呢这个神的形象里面呢它就有真儿子心腹的双重的身份和身量 还有呢这个祭司和君王的职分，所以呢这个是神创造人那个最终极的目标啊，就是就隐藏在恢复神的形象，创世纪前两章里面啊，所以呢这一个标杆它是跟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啊。那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不早几年七年前啊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呢？啊，为什么要走七年以后再来分享呢？啊，这是因为这个标杆不是他你告诉你就可以拥有的啊，这个标杆就是世界那么大的诱惑啊，这个你会拥有这样的标杆吗？啊，你像一个我们讲过一个比喻啊，一个一岁的孩子啊，三岁的孩子，或者是十岁的孩子，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啊，你把一个棒棒糖啊，一个就是100元的钞票，或者是一个戒指啊，一个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他面前，你看那个一岁小岁两岁的孩子，他就去捡棒棒糖啊，所以呢，你的这个没有走过这个七年八年的这个道路，我们不会制定这样的标杆，即使有人跟你讲，你也听不懂啊。所以呢，这一个跟一个一岁的孩子去讲，哎呦，这个钻石有多少克拉，他根本听不懂，他拿一个棒棒糖，他就拿着来吃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需要经过过去这么七八年，在神在我们教安教会所做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意向提升，这个是很有挑战的。直到今天，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张力。就是什么呢，我不愿意要这种一个高的意向，我就要现今啊，我怎么可以满足我现在的需要啊，现在是这样，人都是这么短视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标杆，这个是非常最难的，可能就是这一个，但是神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做成了，我们都有这个标杆啊。所以呢，这个标杆以后呢，它就是要你要落实这个标杆，你就要操练金钱啊，而我们呢就发现了在这个金钱的操练上面呢，就是说是比较缺乏的啊。我们通常说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第一代基督徒他就是说他有一个绝大的一个好处啊，但是呢他有一个短处，所以呢我们呢这两方面呢都需要认识的。这个如果你不认识这两方面平衡，那你就会误解，你就会走错啊。我们第一代基督徒，我们有个最大的好处啊，神就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嘛，那就让我们得到了这个好处。第一代基督徒最大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包袱，我没有包袱，你知道吗？这个教会两千年啊，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有一个最大的难处。这个最大的难处呢，就是包袱太重。这个包袱太重，重到一个程度，你无法跟随圣灵啊，来听这个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你这个传统的包袱过重了，他把你压垮了，你寸步难行啊，你无法去来跟随圣灵，听圣灵啊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听不了，你就死守在这个传统里面。这个就是其实什么呢？就是当年的犹太人。他们错过了耶稣，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包袱里面，他们的包袱太长了，太重了。他们是你只要算一算，他们从这个摩西的时候啊，到耶稣的时候是1500年，你知道吗？1500年，你记得在这个大卫的时候是1000年啊，耶稣那个时候距离大卫的时候是1000年，那么他距离摩西的时候是1500年，知道吗？所以呢，他这个包袱太重了，他耶稣跟他讲圣灵的声音他听不懂，他完全听不懂，所以呢他完全没办法接受，所以呢他这个缺点在这里。但是其实呢这个传统也有一个好处，这个我们也不要丢掉，就是把传统都看成是坏的东西。实际上传统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金钱，操练金钱，就是这个金钱的方面。这个金钱呢它是需要传承的，就像这个家传一样的，一代一代一代啊，一代一代相传啊，他透过家庭，透过个人榜样，透过群体，你生活的这个社群啊，透过文化啊，一代代相传啊，这个传承就是操练这个境界 啊，这个是我们缺乏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第一代嘛，第一代他说他的弱点就是在这个金钱的这个上面的缺乏钱传承，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第一代的弱点我们要很明白啊，就是说他的弱点就弱在这一个传这个金钱的操练这个传承上面啊，我们是很比较弱啊，我们是很弱可以说，但是呢，我们的长项呢，就是我们没有包袱。啊，我们可以跟随圣灵啊，就是来跟上这个圣灵的步伐，走进神末日的心意里面，这一点是我们啊最大的特长。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一定要对自己要一分二啊，要既要紧紧的抓住我们的这个最特长的地方，又要很清楚的承认面对我们的弱项啊，就是我们这个金钱的操练上面呢是非常弱的。啊，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啊，所以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吴牧师啊带领我们，他跟我们分享的呢，其实不是他个人的体验啊，他个人体验他是有很多体验的，他也跟着加牧师的学了六七年，他也在各方面操练啊来操练，但是他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这个他神带领他专攻的方向就是两千年的属灵传承。就是各流各派，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啊，他的这个操练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东正教、看天主教也要一分为二。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体制啊，它是错误的，它不是新约的体制，它是一个旧约的体制，它是一个宗教性的体制，这个是它是它是它的弱项。但是我们不要否认，他们也有强项的，这个操练金钱。这是他们的强项啊，反而基督教啊，就是说他的这个体制比较跟新约比较靠近，特别像细胞小组这样的教会是比较像跟这个初代教会跟那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啊是很靠近的，他的体制，但是在这个金钱的操练上面是比较差的，所以都要一分为二啊，所以呢不要把自己就是说完全的抬高啊，就觉得自己就是比别人都要强，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连天主教你都要看到它是体制的问题，但是这个金钱它的这个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啊，还有东正教的这个金钱啊，这个就是非常是操练金钱，他们是很有传承，他们会为什么会有这个传承呢？这个就是这个修道院啊，在修道院的前身呢，实际上就是你要读这个历史你就知道是旷野，他原来是没有修道院的，都是在旷野一个洞啊，就是有些人就在一个树上面啊，或者一个挖一个洞，在一个洞里面啊，那个野洞里面、山洞里面，他们就是或者是沙漠里面啊，就是有沙漠教父啊，所以呢，他就是，然后后来啊，才慢慢变成了修道院啊，但是呢，他不管你是什么方式，总而言之，他是一千多年的这个。1500年以上的这个操练啊，这些人就是什么全身心全24小时全职的，就是等候神操练各方面啊，就是说他们在操练方面积累了2000年的经验，而且呢就是说他是各个不同的时代，各个不同的种族文化，然后他不同的人男女啊老少，他们都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啊，所以呢他现在把这个经验跟我们分享出来是非常宝贵的啊，我们不可能自己去摸索，那我都摸索了，耶稣早就已经来了啊，所以他要把这些经验介绍给我们，这就是他所讲的圣传，就是我们所讲的传承啊，传承他是讲圣传啊，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宝贵就在这里啊，我自己呢体会呢，这个操练有4个维度啊，就是我们啊，这是吴牧师分享的啊，就是说。啊，第一，他讲到这个目标啊，这个是我们啊，神给我们教会独到的啊，带领的就是这个目标啊，目标要明确，指定目标。但是呢，你这个目标，它除了这个目标以外呢，它还有这个啊3个维度，一个是点，一个是面，一个是层次啊。就是说，这个点呢，就是指的你现在要从哪个方面开始着手来操练，就是这个点。但是呢，你如果只操练这一个点呢？你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呢有灵魂体，那么呢就是这个身体呢它有五官啊， 而这一个魂呢有思想情感意志啊，这个灵还有灵，那么呢这些方面你如果只操练一点，那么呢其他方面是不平衡，不平衡呢它是互相影响的啊，他的吴牧师讲的也一点很清楚，灵魂体啊互相影响啊，五个感官互相影响，这个灵情感思想意志互相影响啊，而灵魂体之间它也是互相影响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被证明的啊，这一个过去灵魂体分开啊，现在证明了灵魂体是不分开的，一家一个整体啊，完全不能分开，但是它确实互相影响啊，它就是有分别，但是它不能分开啊，所以呢这个操练有一个面的问题，如果面的上面不平衡，你就会发现你虽然操练在这一方面啊，就是你可能就误解了操练啊，你可能把身体的操练不算操练啊，其实身体的操练非常的重要啊，比如说你每天两个小时能够省，这是很不错的吧，对吧，你在神面前很安静，而且很有得着啊，你很感受到神的存在，但是因为你没有操练身体，所以呢你今天每天两个小时等候神，但是呢你花一个小时去看网络，一个小时去逛商店啊，一个小时去看这个什么节目手机啊，你就发现你的这个五官进来的东西完全把你那个两个小时在那里等候神的东西抵消掉还有多了啊，他这我当然不是真正有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呢我举这个例子，因为灵魂体人有灵魂体啊，你在这个等候神这方面要操练了很多，但是你的身体五官这方面没有节制啊，没有管住你的眼，或者没有管住你的舌头啊，也没管住你的耳朵啊，你耳朵里面听很多，你舌头叭叭叭讲很多，然后呢你的眼目进了很多不应该进的东西，可能不是邪恶的，但是有很多是无意的，那么呢他就把你那个等候神把它冲掉，你不平衡它的效果就不好，那么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营养啊，你吃某一样东西你吃的太多了，但是其他的营养你没配上来，那对你的身体有没有益处呢？还没有益处，它因为营养要平衡，所以呢灵魂体它互相影响啊，这个它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很多这个2000年的这个传承，你很难了解的这么平衡啊，所以呢这个方面其实也是不能，其实就像那些啊，在某种意义上面就像这些科学技术这些学问一样的，它也是靠积累的，科学技术的威力完全是积累，而这个金钱呢也要积累，所以呢而我们呢就是比较缺少积累，而且不光是我们，其实基督教都比较缺乏积累啊，因为基督教它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包袱，我可以说就是什么，他反叛天主教的传统，他反叛天主教的传统本来是对的，天主教的这个宗教啊，这个太狭制人的自由啊，马丁路神兴起马丁路德啊，反叛他啊，恢复因信称义，恢复到福音真理，这个是非常了不得，但是英卓是反叛这个传统，以至于我们不重视这个操练啊，基督教对这个操练是不太重视的，跟天主教的那个操练的传统来说是不太重视的啊，所以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对这个操练进前呢，就是有认为是天主教的，我们说基督教不要操练啊，实际上呢，你不操练是不行的，所以呢，基督教呢还是比较集中，还是比较抓住了一点，操练就是读经。这一点呢就是说是基督教超过天主教，这个要说实话啊，就是在读经的方面基督教是超过天主教的啊，因为天主教呢它不是让每一个信徒都读经，它是神职人员去读经啊，所以呢而基督教呢是把圣经解放啊分到每一个信徒的手中，所以基督教在读经的方面是很擅长的，所以以至于呢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呢这些人懂圣经啊，是超过天主教徒的，但是呢行道操练不管是要听到啊要知道啊要行道啊，操练金钱主要就是在行道方面，这个也是比较弱的，基督教就是不光是我们教安教会在这个方面操练金钱比较弱，整个基督教都是比较弱的 啊，相对天主教、基督、东正教在操练金钱方面是比较弱的，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是反叛，这些都宗教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啊，实际上是错误的啊，只是我们要摆正这个秩序，这个福音是第一重要的，我们要归回这个圣经啊，新约的那个福音啊，这个救恩，这个是第一重要的，这个是房屋的根基啊，所以呢不能偏离这个我们啊归回啊，这个是对的。但是呢这一个操练金钱呢，它是福音的果子啊，所以呢我们福音啊，这个我们要非常好，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目标啊根基。但是呢这一个操练金钱是这个福音结束的果子啊，这个也是非常不可缺少的，而我们呢就在这方面比较缺少。所以呢我们目标明确了，我们要有点，这个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从哪里开始，然后呢它要有面，这个面啊，除了这个身体的操练啊，操练但是不是操练肌肉啊，不是操练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操练的一块一块很大，不是操练这个，操练身体是管住你的这个眼啊，管住你的舌啊，你进食的时候吃有口味的东西还是吃营养的东西啊，管住你的舌头啊，要不要讲这个不造就人的话，要讲这个造就人的话，它是指的这个是身体啊，啊身体的眼啊耳要听啊，耳朵要听那些，不要听那些闲言碎语啊，在背后议论纷纷啊，你要关注耳朵不要听啊，你要专门听什么神的话语。所以呢他就是说这个操练身体，要操练思想情感意志，而且操练灵啊，用方言祷告，要敬拜啊，要操练灵，而且还要有社群的操练，就是说你在家庭的关系里面操练啊，你在小组的关系里面操练啊，你在教会同工关系上面操练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每一个方面操练都是很重要的啊，关系的操练是不可少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在侍奉当中啊，跟这个群体跟另外的肢体同工发生冲突了啊，那在这个冲突当中就是个好机会，就是来放下老我，对付老我啊，然后来跟神的心意对齐，去来操练基督的性情啊，谦卑驯服柔和啊，这个人际关系上面操练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天天都等在那里啊，一个人啊从不出来，不跟人的关系碰一碰啊，有很多时候是在人际关系碰撞的时候才发现了你的老我啊，才发现了你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社群的操练就是在人群当中来操练，这也是不可少的啊。所以呢这个操练的面，这叫做面，就是说面面俱到，所谓就是说这个平衡，这个营养要平衡啊，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特会里面所学到的，不能只注意点，但是呢点和面都要注意啊，你只注意了面，你不只在某一点来着手，那也是不行的，你只是落实不了，空喊啊面面俱到，但是你着手的时候你要从一点开始啊，你点和面还有层次啊，这个层次也很重要，你知道这个你要你看到它有五个层次或者是三个层次啊，两个关口啊，它所以有五步，你看它那一个啊，但是它的结构跟我们分享的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它有层次之分。那么你现在在哪个层次呢？那你操练不同，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对吧？你现在是中学呢，还是小学，还是幼稚园呢？还是说大学，还是研究生呢？那么呢，它的这个层次是不同，而且呢，最复杂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往往不是一个以单线的一个层次，那很多是螺旋式的这个展一个进程，所以呢，这就更加复杂了。但是呢，这个你不可否认，它有层次的问题。我们现在复杂的情况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层次不太清晰。我们大家啊，在这个华亮成心啊，我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各种的层次都有啊。所以呢，但是它必须要注意一个层次的问题。你不注意一个层次的问题，你就很难，就是说能够真正学到，能够长进啊。所以呢，这个点面层次最终来目标。啊、这四个方面啊，它都展示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对我们的这个操练，就是会有一个指导啊的意义。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我们可以读一段经文呢，就是这一个提摩太前书啊第四章，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个七到八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啊，就是只是要弃绝了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所以呢，这两段经文，一段是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啊，腓立比书是三章十四节，是十三节十四节呢，是要我们持定标杆啊。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呢，就是让我们要操练敬虔啊。所以呢，这个两个方面呢，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圣经的根据啊。所以我们是根据这个圣经啊，所以呢，就是啊，我们呢就是先要来好好的就是来啊消化吸收，然后呢来实际的啊把这一个啊特会啊要化成我们啊每一天的这个操练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啊。我在这个整个周末的课程，包括刚才啊周爸的分享，我就有一个唤醒的作用，就是是一个唤醒。因为我思想刚才周爸讲的也是思想我们这个群体的，包括我本人呢、啊、这个背景呢、啊、其实我们处在两个不利的这个情况。一个呢是第一代基督徒第一代本身是一个，还有基督徒就是我们新教呢又是非常操练敬虔方面呢，因为毕竟还是五百年的历史，又反传统，那就把整个的天主教整个一千五百年的天主教的传承呢，其实也就把它砍断了这个他就把传承给丢掉了。当然他呢恢复的圣经是他的一个优点，所以第一代再加上是新教徒，那这个两个弱项，其实还有弱项，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个，那当然第一代就涵括了，就是我们大陆群体呢本身也是比港台这个同为华人的背景又有点不一样这个反传统也可能是从中国五四这些反传统沉泊了这个西方的这一种后现代这个有一些部分引进，就是反传统这个反传统反传承，实际上就很多的这一个属灵的这一个传承是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就是像一群野小子一样就是非常难驯就是一群野马一样，就是很难驯服下来就是很野的个性，也很野，性子也很野你看为什么中国出去旅游很多的国家一开始很欢迎就是有钱嘛，就是帮助经济发展，但是时间久了就很令人反感，很多人就国家就开始抵挡很轻看抵挡，因为太粗野这个很粗野，就是这就是反传统，这些敬虔这些东西就是连基本道德敬虔可能这方面都已经打碎了打乱了打烂掉了，就是这个且不说那些约，就是一些约束力把约束力都给它打烂掉了，就是连一般的约束都不愿意干就不愿意约束自己走哪里大声说话，然后呢就是想干啥干啥，想吵就吵，想打就打，动辄出口出出言，然后打打出手无论在哪里都这种野性呢很足。那我们这次到台湾去，大家很有体会，就台湾真的是把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人人的素质很高，很有礼貌非常有道德。我们丢了好几样东西都是别人送回来，这一点现在在西方都不够，都很难有。所以西方其实原来很有传承，我想也是因为反传统尤其是新教从天主教里头要跟天主教决裂当然就当时就把孩子和水一起泼掉了那所以他就后面就也有很多的极端个人主义，也是导致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这就是不能约束自己，越来越不能约束自己，就是要什么呢，要自由，要释放要那个要为所欲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喜欢，我做我喜欢，啊，我不喜欢我就不做，啊，所以年轻人现在要约束啊 ，discipline 呢、啊、好难，要是就是连时间守时间都很难，要早起很难，啊，按时睡觉很难，啊，准时参加聚会很难，啊，说好了是几点到，哎，他可能临时取消。我们过去也有一些成年人带啊带年轻人带门徒，哇，就是说好了，哎，他出门了，我现在出门了啊，待会儿20分钟我就到了，等了2个小时没到，最后打个电话过去问，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哦，我今天不去了，那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那有一阵时间，成年人带那个青少年。带那个留学生带青少年的门徒啊，受不了，实在是受不了，因为我们那时候阿姨也很有限，受不了了，不带了啊，这帮人我实在带不了了，这也算是个代沟，就是他们的约束力很弱，就是在越来这是非常不利于操练金钱的，我自己身上也很有这一块，那我在某些点上呢，好像那个自律很强啊，那是因为自己觉得很重视啊，从小呢要自我奋斗，然后要来改变现状啊，就约束自己，刻苦学习，努力上进，然后呢让自己能够跳出笼门，这些方面呢有些在工作上，在自己的职责上面啊，是强迫自己那种约束，但是呢只要不是那种责任啊必须要做的，又十分的懒散啊，就是两极，有一部分是培养出来的，有一部分呢就是自己天性里面的，我觉得天性七宗罪里面有一种懒散，我感觉那个罪性里面其实是有，就是不在你没有一个约束的里面的时候，就是非常喜欢懒散啊，不喜欢那个约束自己啊，再加上自己老小的这一个特点啊，任性就是懒散也是有的，那过去没发现啊，那是因为过去因为只看到自己在工作在职责这个方面的尽心尽力啊，超强的责任感，但是呢没发现自己的其实有很大一块啊，那些没有压力的时候就非常的懒散，所以以至于在操练金钱上面也是很难，非常的难啊，因为觉得好像不是一个职责，也不是一个责任，没有任何人约束你，是要你自己自律的，没有任何指标，没有任何考核啊，也没有任何别人能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呢就觉得可以懒散，可以放自己一马啊，非常非常艰难，所以呢我个人呢在这个起步在这件操练金钱这个方面是长久的失败啊，就是不是说偶尔失败，是长久失败，常常失败，失败应该算是主旋律啊，是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成功是很少很小啊，这个在这个自律这个尤其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那种自律是很难很难，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的向啊承认自己，也特别求神的帮助，承认自己的这方面的无能啊无力和软弱，我特别要祈求神在这个点上要来帮助我，我在我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要有个信心和仰望啊，神怎么来带领我在这个操练金钱这个方面，操练自律这个方面，约束自己的五官啊，现在与五官的约束也是很大的问题啊，看手机呀、啊，看新闻呐、啊，这个从眼目这一关啊，从这个视力这个关，这个五官从眼睛这个关口就没把握，很多人没把住，这个我觉得是我最大的一个啊敞开的一个破口。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来约束我的五官啊，这个啊懒散懒惰啊，这个不愿意来啊费功夫下力气啊，这一类的这种懒惰懒散，求神来赦免，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到神面前悔改，是吧？谢谢主，哈利路亚。好，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谢神，嗯，牧者又给一些回顾，一些总结或者一些开启啊。我想真的神带领着我们每一个脚步，特别带领家人教会啊，我个人的感动就是他这个时候把吴牧师带来是最好啊，正像刚才周爸所说 啊，我们对人生标杆这个题目一点都不陌生啊，十多年前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一本啊，40天的人生标杆这本书啊，大概也知道这个真理啊，向着标杆直跑这节经文啊。那我们今天来领受这个标杆持定标杆啊，是跟那个理解是不同的啊。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标杆啊，是非常真的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带领，特别在2019年啊，我们在爱中行道啊，做第三类得胜者啊，我们已经有2年，这7年啊，末世的信息的领受啊，这么多年教会的教导，借着这2年歪歪成脑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对这个标杆啊，我们大家确实都有这个盼望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时候吴牧师来，就像刚才所说，是对我们一个唤醒啊。唤醒呢，就是吴牧师所讲的，很多都是我们理解的啊，都是听过的啊，没有太特别让我们一个奥秘的东西啊。很多是我想有一部分就像基督徒的守则一样，你必须这么做，你不这么做，你的生命新生命就不会有力量，就不会有能力啊。怎么来操练我们的身心灵啊，有一部分呢也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我想这样对我们的唤醒呢，我们来做得胜者啊，成为心腹啊，对准这个标杆就是新郎啊，我们怎么来一天来过我们这个生活啊。刚才也真的我听到我们真的，我有钱在想，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啊，或者我们做带领者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带领啊，因为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是一个神各方面的恩典怜悯把我们拣选了。拣选了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眼光和我们这个领受跟圣经里的真理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片面的，我们以为这就是行道，这就是为主做事啊。确实可能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啊，神知道我们这个群体，也知道我们这个光景。哎，今天吴牧师来真的这个非常全面的，特别是他领受啊这么多圣徒的人生的这种宝贵的经历啊，他能跟我们分享出来啊，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时间上是最宝贵的啊。借着这样的信心，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啊，我们怎么来一天来生活啊，我们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啊生命当中。啊，这里非常全面，个人、家庭、服事各个角度，包括这个是社会啊，真的像一个基督徒的新生活一样啊，这样的全面的一个带领啊。所以我呢，主要我就在想，信息非常丰富，也很重要啊，但是就是我们怎么靠圣灵的感动啊，感动呢，他让我们今天圣灵感动我们啊，做哪样事情。啊，今天提醒我们，我们要哪件事情要按着神的真理话语圣灵来带领我们，是让我们有一个行动上的回应啊。假如我们还是没有行动上的回应啊，把它也当一篇信息啊，这就很可惜了。我觉得它都是让我们每时每刻，特别我们在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这个成长过程环境当中，神圣灵会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在哪方面上，我们来要有一个，就是我讲到，就是像那首诗歌一样啊，从这个发自内心里有一个跟有一个回，跟神有一个呼求，就是立下心志啊，主帮助我们。我要真的要操练敬虔啊，这是必须的，而不是说可做可不做的啊。 那我们就非常感恩，相信神也会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在2019年真的要像我们所说啊，呼喊的、盼望的，使水变酒，那一定是先从我们个人开始，先从我们做家庭上做头的啊丈夫开始啊，我们怎么来带领家人啊，真的从一点小事项来先回转啊，先持守，先回应神。最后我觉得他这句话，他后面昨天讲前天讲了几个字，神最终我们要成为新父子啊，要效法耶稣，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神在各身心灵方面要来试炼我们，要来更新我们，让我们最后要成为一个很温柔的，不是一说就里边就不干了啊，不那个外表不表露出来心里就不行了，他不想。要真的里边有一个温柔的心啊，顺服啊，他讲到顺服啊，这个顺服呢真的是很是一个细心的一个表现啊，完最后成为一个很乐意啊，他是欢喜快乐的乐，愿意的意啊，乐意的成为主的器皿啊，感谢主，我们一同朝这个标杆啊直跑，不让任何的东西来影响我们。好，感谢神。
阿们，感谢主。昨天因为有这个特殊情况，所以没有能够去听到这个吴牧师的这个第三场的讲道。但是呢，我觉得这星期五和星期六这两次的这个讲道呢，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说哈，像我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能有一节的一次的这样的这个他的这个分享，能够真实的进到我的心里边去，能够来这个就是说帮助我将来在这个灵修方面或者操练敬虔这个方面能够帮助到我，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感恩了。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周爸讲了一个就是我们心腹的这个身量啊这个问题，我就在反思，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宣讲这个心腹啊三类得胜者呀，就是我们如何从第一类变成第二类，然后从第二类的操练成为第三类，这样的具体的方法上我们似乎是不是特别明确。那么特别感谢神，这次在吴东升牧师的这次这个聚会特会里边啊，我就是深深的感受到，这是神真的是要在操练我们的身量，操练我们里边，就说如何能够去越来越像我们的新郎王耶稣啊。那么在这个就是举例，就是像这个在这个祷告方面哈，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很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往更深一层去走，更深一层去做。那么我印象最深的这个就是他讲的这个七宗罪哈，他是讲的七宗罪或者叫七罪宗啊，这都是天主教他们的这个专业用语，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来学习体会和不断的操练的。那么这里边讲到这个七罪宗里边，它相对应的七德行啊，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哈。它里边讲到说纵食，就说你对这个食往嘴里进的这个入口的这个就是特别的这个放纵，那么我们要节制。那么在这个色好色这上面呢，我们要圣洁。那么在这个懒惰怠惰这个方面，这个罪呢，我们要用殷勤来对付它。那么对于贪婪呢，我们要用慷慨施舍给出去来对付它。对于愤怒，我觉得就是他讲到说我们要用温柔和忍耐来对付它。那么嫉妒虚荣，我们要用这个恩慈良善弟兄相爱来对付它。骄傲，我们就要用我从神而来的谦卑来对付它。所以他讲到这个有一句话就是特别入我的心，他就这七宗罪呢，不是就是说是不是不需要去逃避，也只是要注意，特别注意去锻炼培养我们的德行，然后呢来对付掉这七宗罪，然后把它这个就是压制在这个压制下去，然后让它一步一步的被对付掉啊。而有四种呢是要逃避的，就是我们主耶稣讲的说你要逃避这个试探，要逃避这个试探就是要逃避，就是要远离。那么一个是贪财，一个是淫行，一个是少年的私欲，还有一个拜偶像。那么这些呢，我就在讲，就是说这个七德行这里边，就是真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品性，他的这个他的德行，用神 来的这样的这个美善，然后来对付我们里边的这个这些纵食好色、怠惰、贪婪、愤怒、嫉妒、虚荣、骄傲，这个是可以真实的去操练的。我们每天都可以这样来操练，然后求神给我们加力量、加恩典，然后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老我、血气、肉体。其实老我、血气、肉体呢，就是可以就是在这个七罪宗里边是把它这样来分类了啊。那么我们在实际的操作里面，实际的这个这个操练我们的敬虔的里面，就可以这样来一步一步来来对付，一步一步来做。那么前面他也讲到了说，这个对付管制我们的感官啊，口门、眼门、耳门啊，就是刚才周爸也特别想了一句，就是说我们在操练上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你花了两个小时，你是敬虔的等候神呐、啊，你是祷告啊，你是赞美啊等等，但是呢，你又花了一个小时在一些你不该看的地方去乱看，在一些不该听的事情上去瞎听，那么就把你刚刚所做的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正面的这个好的这些操练就都荒废掉了，甚至就是说是走一步退两步都有可能。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说我们要操练这个在神的里面啊，要随时随刻的来操练与神亲近，随时随刻的来祷告，然后来圣化此刻。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圣化我们的就是当下的这个时间啊，随时保持一个警醒啊，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那么就包括我们在某时某刻的这个心思意念，它要来吞吃我们，让我们进入一个不圣洁的状态，让我们进入一个坍塌的状态。这个是我们，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无牧师这个特会，我们真的是要来来操练，来真实的来通过这些一点一滴的操练，管住我们的心门、口门、耳门等等这些，来让我们就是操练圣洁、操练敬虔，进入到一个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愿意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活出他的这个良善品性，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样式，这做了来做这个第三位得胜者。这是一个可操作的，然后可以很实际的去锻炼的，这个就像我们锻炼身体一样，很实际的去锻炼啊，包括我们从一点一滴的祷告开始啊，一点一滴的这个背经文开始啊，或者一点一滴的赞美开始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每一个灵程阶段里都可以来实践操作的，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帮助。感谢主，求神祝福我们，真实的把这个心腹的身量来做成在我们身上。阿门。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我想我们都非常的认同一致，就是现在吴牧师这个吴牧师的特会在现在是很及时。那周爸也讲了为什么我们这个群体呢必须要先有标杆那么花了七年的时间来为我们设立清晰拥有这个标杆，那么现在要补上这个敬虔的操练就能够达成这样的标杆。那么内在生活的路呢，我想是它是要一个人能够沉静下来能够安静和沉淀下来。那么这个操练相对于服侍相对于真理的研习，相对于这个社会的活动基督徒的社会的这个影响活动相对于灵恩的服侍等等来说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不太被注意的我可以说是这样，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于孤单一些、漫长一些的路，而且它的果效呢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看出来所以在各样的状况的原因我们的弱点，基督教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弱点呢，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社会的现状忙碌的这个节奏包括我们没有这样敬虔的传统习惯等等，所有的原因加起来，还加上这一条，就是说它确实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看出效果的所以就是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但是这个路呢，它而且它的奖赏呢，他最好的奖赏或者说他在长久的操练以后他得着的这个唯一的奖赏这个最好的奖赏呢，他是神自己和我们自己被改变的生命。如果我们这个内在的路走得好走得平衡和健康，是自己被改变的生命和神自己，所以他是一个必然必须要走的路。当然尤其对于心腹来说 啊，其实每个基督徒来说，你要恢复神的形象啊，这个方面都讲很多了哈。就是那刚才孙妈讲到一个现象，我是非常阿闷，他就说为什么我们天天都在操练这个功课，有这么多的功课，实际上也是体现我们里面呢本来就缺乏这个转向神，缺乏这个内在的这个操练，缺乏不住的祷告与主联合的这个操练，所以这个血气肉体呢没有在这个操练中间被洁净和光照，因为在内在生活的里面呢你看它有洁净的一部光照的这个效果哈，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出来，因为缺乏这个敬虔操练，所以血气肉体呢在没有在这个操练中有多少的这个洁净和光照，所以呢遇到事情呢常常还是这个老我一个神在这个里面，你看到神在这个人里面的成分很少，所以呢就显得功课很多了就有点像，就是说平常这个因为这是属灵的体质嘛就像身体的体质一样，平常呢强身健体呢不够所以呢有风吹草动呢有一点细菌病菌呢就立刻就会病倒就是一就像有人的体质哈，就是免疫力差，就是只要有一点细菌病菌可能他立刻就会必然就会倒，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环境一点功课来，这个人一定会倒，因为怎么你知道他的体质是这样的，他的强身健体的，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内在这个是非常缺乏的，非常薄弱的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缺乏，我们需要起来来操练。那么那昨天我在想呢，我想这个灵性的操练它本身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尤其是这个操练它是一个过程的一个积累没有捷径的，但是现在时间又很紧迫，耶稣快来的日子近了，就是我们被提的日子也近了哈。那么神呢，而且我们这个群体呢它真的是有恩宠恩高要积累，但它是有恩宠好像神也给我们在有一些快车道上面我就想神其实给我们这个群体是有这个恩宠和快车道，那么其实首先我们有这样的订婚典礼，先进到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约的里面，它本身就是一个恩宠，一个快车道。那么包括神赐给我们这个克莱尔的情书，因为我们看到2000年的各个流派的这样的著作也好哈，他们生命的结晶也好，实际克莱尔呢他虽然是非常的生活化，非常的就是跟我们一样，他所遇到的账单的问题这个身体的问题还有就是现代就是一些诱惑的问题方方面面，他跟我们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人，但是他的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路径呢其实我觉得不比就是前面的这个古圣先贤低就是所以神给我们放身边放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恩宠来的，因为比较少有人把盖恩夫人的状况能够直接拿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不管是他们的表述还是他们生活的情况是各样吧，我觉得是就是说除非你非常非常的用心的进到这个里面去把他的属灵原则来抽出来来使用，基本上很多人觉得有一点时代感呢距离感呢或者是就是这个，但是克莱尔的情书呢我觉得实际里面所有讲的很多的东西他都用就是我们灵城的很多的东西他都用非常生活化的，而且当然包括主耶稣自己的这个教导和带领和他自己的这样的功课实际都非常生活化的体现出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宠，就让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克莱尔的情书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快车道呢我觉得有还有教会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说对新郎的爱，那我因为我自己是有这个恩典这个快车道，就是这个爱达成的操练和操练达成的爱呢还是有点一点点不同但是都是神所给的路爱达成操练的时候呢，当我们里面这个灵魂的爱火被燃起来的时候，无论你是借着什么样的契机神怎么样来主动的来开你心中的这个爱给你这个爱，那么当爱达至操练的时候，这个操练呢是一个享受，它不枯燥也不费力而且很它是一个很就是说它是一个奇妙它很奇妙的一个道路，当然你也是要付代价是这样，但是这个从爱里面出来的操练，无论你读经祷告转向神还是怎么样的守夜的这个进食，它是一个享受，它确实这个不费力不枯燥，但是当你这个爱减弱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恩典有所抽走的时候，那就我们就是更多普遍的情况就是要操练达至爱， 啊，就是你付代价啊，你没有，这就是很多入门的时候讲的，你没有感觉，也没有经历啊，但是你就是付代价，你就是持守的这样的操练。那么以达至这样的一个啊爱的一个一个结果啊。啊，那么这个呢，我想神可能更加的看为宝贵，而且其实呢，能够一直操练呢，也是神的一个恩典，是神给我们里面这份渴慕和追求。所以，虽然你没有爱的经历的超赞的经，但是你的神赐给你里面一份渴求和一个渴慕和一个追求和一个需要，一个啊、这样的在这样的持守中的这个操练啊、它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啊、只借着这个路径啊、一直能够来寻到它，我想这也是非常宝贵，而且在这个路径中间啊、你会有很多的这样的经历啊、我想这个神应该还是给了家教会一份爱的这样的一个恩宠的一个路一个快车道，只是可能个人的经历有所不一定完全一样。第二个，神给家教会一个恩典呢，是一个与十字架的联合，就是内在的生命。你看吴牧师他的三堂，他有两堂讲到灵修方法，最后一堂是讲到生命的破碎，所以其实他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所以一个平衡的走内在生活的人，敬虔操练的，他一定就是内在生命的生活的这个操练啊，包括爱神呢、和内在生命的破碎炼净，这个确实是一个正路啊，这是一个不会走偏的一个正路。那么我们教会呢，是先在 YY 平台有了两年多的，都是生命的破碎，即使我们在敬虔的操练和爱的吸引上面还相对就是靠后，但是生命的破碎的这种认识真理和行道和这样的对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人还是在这样的持守，这样的去行道就是我想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破碎走在前面，对付老我走在前面，这个是一个恩宠来的。有这样的一个前提，那我们在操练内在生活的各样的敬虔的操练上面，我觉得是一个有利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前提。但是 YY 平台呢，它确实不能够取代个人的这个敬虔操练，它需要扎实的灵修生活，住在基督里呢，那么这个操练才能够内在生活内在生命才能平衡起来。所以这个点面层次的问题呢，我就觉得这次的特会给予最初级的人也可以找一个点开始啊，因为你有深度的人也能找到自己的层次啊，再去长进啊，再被指导来长进。那么你在操练一个点的时候，你要顾及到这个整个的面，不要以为这个点呢就能够保证你方方面面就自动啊就是都长进了，不是的。所以这个前面都讲了很多了，我想就是用最后呢用一个就小的，比如说读经。比如说你要找到一个点哈，那么有的人是刚刚开始，连我就是好像连正常的读经生活都没有，那么你可能需要有规律的读经啊，你规律的读经啊，就好像是从小学生开始学一样，规律的读经，你有这个规律读经以后，那么你可能就可以有导读，你有生命的读经啊，那么你这些都有啊，你可以来尝试这个吴牧师介绍的这个灵月四部啊，昨天晚上我也。也是鼓励带到勇士啊，我们也有就是在就是用这个灵月四部来读这个罗马书八章五节六节哈，就是我自己的是有很好的效果，还没有太多时间很多的分享哈，就是所以在读经这一点上，你可以是在起步上可以得到指导，你可以在中间，你也可以在进入更高的一个这个经历，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操练，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这个找到自己可以开始的点，要注意这个面，也可以来看到自己的层次啊。那刚才讲到说灵魂体平衡的操练都能有影响我觉得就我想特别还是想提到一下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在，因为刚才讲到周爸也特别提醒，就是你操练跟不操练的时候的这个差距，因为大部分的操练都是在你安静的时候怎么进入怎么操练，但是劳伦斯弟兄因为他的操练本身就是在生活中不住的转向神，所以这个操练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学习，都要去了解，都要去看这本书《与神同行》。因为他的操练本来就是在任何的事情中就转向神，所以这个不是所以这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它会使你在操练和不操练的时候的距离拉短，就是缩短。而且会使你在灵魂体或者口啊眼啊什么这些层层的方面，你学会转向神的这个动作，这个习惯，这一个动作之后你会在你灵魂体各个方面的操练上面都是有极大的这个益处，都是有非常大的益处，就是学习随时随地的转向神，随时随地的跟他就是来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很推荐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行。 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嗯，